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劳教所、拘留所、监狱、戒毒所、派出所被迫害致死。2002年11月以来，在海外得到报道的案例共43例。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当您看完刚刚以上的文字说明，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在全世界受到不断褒奖、不断肯定，甚至发扬光大的法轮功，在它的发源地大陆，为什么它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受到不断的打压？今天我们节目中来了一位特别来宾，他曾经徘徊在生死关，我们来听听他因为修炼法轮功所遭遇到的迫害。你要不要先谈谈你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行。我曾经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这个非法绑架、拘捕、关押、抄家、强行洗脑，以及长期监视居住的这个迫害，直到2001年7月2号，这个政府的警察再一次到我办公室来抓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么不得不放弃工作，离开工作岗位，流离失所。
可不可以谈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你会接触到法轮功呢？
要说起来呢，我自己呀、也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我从小啊就是接受这个中国社会的那种，就是新社会那种这个教育吧。那么我自己一直是认为我是完全是这个红旗下长大的哈。是受着这个共产党教育啊，怎么成长起来，一步一步的。我是军人出身，我在军队服役25年，从战士一直到这个正团至上校军官。那么我可以说，对共产党、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啊，我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忠诚的哈。我自己曾经开玩笑说，我的血流的都是红的。那么，我是在1996年的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我得到了《转法轮》这本书。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在那以前啊，对这个佛道神啊，这种信仰啊，对各种气功的那个。那种公派啊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懂这个。那么我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呢，我也是看到了报纸上这个光明日报那第一次就是攻击法轮功的这个文章。那么我正好我这个他们送给我一本书，这个一套转法轮的书。那么我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倒好好看看。这个不看不要紧，我一看呢，我就看下去了。
那你没有受到那个光明日报不是在批评吗？你没有受到那个批评的文章影响是不是？
我就是真正的这个用心看呀、就是看了光明日报批判这篇文，批判这个法轮功的文章以后，我才开始这个用心去看转法轮那本书的。那么当时这个我一看完以后啊，我有两点这个触及我心灵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个书上讲了这个就是这个心法约束，我觉得这个启发很新鲜。 因为我们这个从我这一路走过来啊，这成长过程啊，这个对这些自己啊，因为军人出身嘛，好像很规范，就是遵纪守法呀，就是这个很这个
就是服从，
很规范的啊，
服从就是命令，
就是有一条规定，
嗯，
那我就得做一条规定，
嗯，
怎么规定的，我觉得怎么做，就是这样，
嗯，
那么一直是那么过来。可是后来越来越发现呢，这个很多事不是那样的，
嗯，
特别是上层的一些阴暗面暴露出来以后啊，觉得他明明就是规定者他不执行规定，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那么社会的这个滑坡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这个就是说别的虚伪啊，好像都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规定啊只能规定表面的，而心里不去遵循他，就是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就是表里不如一，是不是，
就是这个心法约束啊对我触动非常大。
嗯，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修炼啊要讲这个直至人心。
嗯，
那么我想就是说我当领导也好，做管理工作也好，那么领导管我也好啊，我们就应该真诚的哈，做什么事用心去做去，说了就得做到啊。那么恰恰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当时这个暴露出来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心，人心啊，不规范。那么因为这个两点，因为刚刚初次接触嘛，因为以前没有任何的那种这个对佛教、道教就这个这种的信仰，所谓的以前曾经讲的那迷信那一套哈，那么就是一点都没有的，就是没有任何基础的。那么这一来以后呢，我想啊，这个人生啊并不是那么狭隘的，这个路啊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方面应该去了解啊。因为以前我在军队啊就是一条直线走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科学以外的什么那种都不去想的，就是很单纯。
中国是无神论嘛啊，
哎，那么我又是在这个当中成长起来的，就是完全很机械的这一套。那么就是因为
中国是无神论嘛啊，
哎，那么我又是在这个当中成长起来的，就是完全很机械的这一套。那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走进了这个法轮功。这一点可能有很和其他的有些区别的，其他的这个功有些区别的什么呢？我也不是身体病到什么程度，为了解决病的问题，或者是我这个思想好像很，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大的问题啊，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而是我是看到了这个法中的
真理，
这个真理，
这
就是刚刚接触的时候这么两点，
嗯，
那么是我走进了这个门，
就是您自己觉得在心性上您提升的非常的多
啊。是的。
那您在中国大陆受到不断的打压嘛
啊，
我听说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叫做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那您在这个死里逃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能不能很痛苦了，可是请你回忆一下您被打压的一些过程，谈谈您个人的感受。
好，那个我想先纠正一下你刚才这个提法，
嗯，
这个提法呢，我第一次是在这个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是这个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丁关珠还有这个当时的罗干他们召开的一个会议，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一个会议。那么李岚清在会上讲，对待法轮功要从政治上批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这是原话。 那么我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我回忆起来啊，嗯，我真正心里觉得就是最痛苦的一点啊，就不是别的，你比如说我被非法绑架也好，这个非法拘捕关押等等啊，这些我还在其次。最重要的一点呀，因为我这个从小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就叫做什么呢？走上革命这条路，我对党啊，对祖国啊，都是非常忠诚的。那么，我练法轮功，选择这就走进法轮功这条路，我绝不会因为这个跟党或者跟政府有矛盾、有抵触了我才这样，就没有。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平静的，我衡量没有一点和就是只能是有利和无害的这样。那么我自己呢也是就说通过练功修炼吧，啊，开始是光练功，后来就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修炼哈。那么我就觉得啊，这个我只能是对我自己、对社会、对单位啊、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自己做人啊越来越好，我身体啊越来越强健，同时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在一块练功的这个群体啊，很多很多的人啊从病痛灾难中这个解脱了，从这个家庭矛盾啊、思想困惑啊，从这些当中走出来了。那么这对社会、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那么好的一件好事儿。可是呢，政府得受到一些这个一些邪恶势力的这个强接吧，那么对这些善良的人们进行迫害。那么也就是说，要让我自己对未来的这个路啊做出选择，逼着我做出选择。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从修炼以后，我无论从工作这个从社会啊，以及哪怕上级也好、下属也好，我都觉得我做得越来越好。也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以前就是说要按照以前的话，比如说很多不顺的东西啊，那么我修炼以后呢已经就是越来越顺了，就工作是越干越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他要让我做出必然的选择，我觉得痛苦。这个那么这一点呢，要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也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因为有情啊，我也有我的情啊，从小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啊。我也确确实实，你想吧，从一个这个农村的孩子哈，这个参军以后啊，入党啊，提干啊，上大学啊，一步一步的上提拔上来，我确实觉得这个情很重。可是现在我就是比以前越做越好了，反而倒要让我做出这个选择，所以我这个最痛苦的一点啊，就是这个。
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三年多来啊，这样子不断的打压法轮功的学员，然后法轮功学员也很多很多不断的去做所谓的上访的这个就是你们公民应该尽的义务，可是上访其实并没有被接受，他可能只走到上访局就被所谓的便衣啊或者是公安就抓走了。那为什么这三年多来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这样子不断的一直去上访，凭着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是那么认识的哈。我自己啊，先想说自己啊，我自己那么想啊，如果说当时一练功的时候啊，要说政府啊要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可能根本啊就不会走进这个门，或者走进来了这个门，可能当时我也会退出去。因为没有想到会有那么这个严重，他就那么残酷哈。 那么因为是这个通过修炼以后，在这个法呀、越来越认识，认识越来越深刻啊，越来越理解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做人应该怎么样做，哎，就这一条是这个越来越明确了。那么我自己最后才能够放下这些。你想吧，我将近就是三十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哈，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受到那么多迫害，我都忍耐了。最后就在警察来抓我的那一刻啊，等于说我的几十年的努力啊，职务也好，事业也好啊，家庭啊等等吧，都统统的就是等于说失去了。那么这个对常人来说，或者你们像这个其他的海外的这些同学们来讲，可能觉得好像是这个很不容易哈。那么我呢是那样想的，我因为在这个法中啊，我找到了这个我想要找的，就是这个人生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真理啊。那么你想为了一个真理，这个其他的东西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再说我们修炼不论到什么时候，师父告诉我们都是要这个在哪里都做个好人，对人啊首先想到别人啊，最后要修到无私我先他后我的这样的正觉，我走的路没有错。那么他们这个迫害我们是他们错了啊，我可以不记恨，但是我就不能认同啊，更不能这个随和。所以呢，我能够在这个真理的面前呢，我能够舍弃这个个人的一些东西。到现在我仍然是无怨无悔，我也不会恨政府，也不会恨这些警察，因为我是修炼，我在走我最正的路。那么这个由此我也想到看到其他的一些同修们，这个在这三年多来呀、受到的方方面面的迫害，有多少的人啊被这个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有的甚至也失去了生命，很多我都是亲眼看到，这个几乎是亲身经历一样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抱着一颗这个就是一颗善心吧，在向政府在向世人讲请真相，就是讲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么我认为呢，他们也是凭着这个正念，凭着对这个大法的坚信啊，因为一个生命拥有了真理以后，它这个力量是无穷的。我这么看，
也因为有很多很勇敢的法轮功修炼者啊，不断的像您这样的例子，不断的一直在发生，所以现在海外也慢慢都听到了一些真相，也知道说在中国大陆发生这么多惨绝人寰的案例啊。那您觉得说现在我们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开始提出了对中国少数当权者的一个控告，你觉得这个控告它会成立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好像很恰如其分的呀，因为他这个那么长的时间呀，就三年多了，多少的人啊，就是国内国外的，去冒着生命危险呀，去向政府讲这一句话，就是你给我们一个讲话的机会。我觉得就是那么多的人啊，冒着生命危险呀，那个去天安门也好，去这个上那个新访办也好，去上访，甚至于那个国家领导人写信啊，这个就是各种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个信息传递过去，让他们能够重新认识一下到底这个法轮功是什么啊，希望他们能够听一句，我让我们有个讲话的机会，给我们一个这个申辩的一个条件吧。并没有说我们要想如何，就是说说这个宣传媒体，这个大陆的媒体宣传说法轮功好像这个惹事儿啊，去天安门哪里，这个他就是歪扯的报道，他不给我们一个这个平等讲话的条件。那么这个已经就是说要拿常人的一句话讲啊，就是 真正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区长这句话呀，不光是坐牢啊，不光是失去家庭啊，啊，甚至于会失去生命。这个例子太多了，现在已经，从明慧网知道已经就有据可查的被迫害致死的这个法轮功学员已经有将近快600个人了。那么这个公安内部传出来的还要更多更多。这个，那么这个就是因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就是这个耐心的啊，希望这个江泽民，包括江泽民在内吧，这个这些就当权者啊，能够冷静的思考一下，以这个民族为重，以人民的生命啊这个利益为重，能够重新思考，给我们这个法轮功学员一个说话的机会啊。那么一直都做不到，一直他在用谎言在这个蒙骗民众，甚至于呢把仇恨的种子埋向了民众，就是要把法轮功学员呀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不惜一切的，不惜这个人民利益啊，这个不惜金钱呀，在那打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学员通过常人社会这个符合常人社会的这个形式吧，提出这种申诉，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